就是这个隋唐制度院院略论呢，在1985年的时候呢看过的，我就是看过一篇，不过呢就是看的是呢当时就是并不能对这个整个书啊看得稀里糊涂，不知道就是看了什么。那么当时呢，因为我们这个王永庆老师呢就是一再强调，就是要我看这个书，那实际上呢就是书是看了，但是呢就是说最后呢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就是搞懂。那么这个星期呢，就是这个是从上个星期天王老师给我打了电话以后呢，一个多星期就是捧了这本书往前翻了，往后翻了又往前翻，往前翻了又往后翻。那么这个书呢就是说稍微看懂了一点意思，但是呢我呢就是感觉到就是对陈寅恪先生的这个书呢就是看了只能够就是什么只能够大致上的看懂一点，就是并不能够说完全的这个懂得这个书的这个就是这个整个这个书啊就是全部很清楚的这个进行了解。因为这个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呢很高，尽管呢我们有的地方他就是讲了一句话两句话觉得很小的，但实际上就是说他是讲了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就实际上看的时候呢还是比较吃力的。这个对就是对于陈寅恪先生的这个研究呢，就是现在国内呢就是比较多，特别是呢就是从八几年他们就是在就是大陆上就是在广州开了会以后呢，就是这个现在呢就是比较就是热了。那么就是但是呢就是像前一段时期呢，就是有的人就是写文章呢，他实际上就是讲就是我们学陈寅恪先生应该到底学什么，对吧？那么就是他说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很多人评价陈寅恪，主要是说他的就是在1953年的就是让他当署长的时候他的一篇这个信里面的，就是说中国十年就是可以不尊奉马列主义，不学习真实。那么就是有的人就是认为这个到底有什么好。那么实际上就是我的认为呢，就是我们实际上对陈寅恪先生的这个研究呢已经有点误解了。实际上就是说因为不管是讲的正面讲的还是反面讲的，实际上都是从政治的角度来演绎陈寅恪先生的这个学术。实际上就是同样在这篇信里面，就是陈寅恪先生就是提了几句话，就是我们实际上就是有的人就是没有这个仔细的体会。他就是陈寅恪先生讲的意思，就是说不能先成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他的意思就是说研究学术的时候你不要有一种成见的这种偏见或者是一种教条在你的脑子里面。他并不是说我要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呢他主要是讲的就是说要研究学术的时候一定要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实际上这两句话是他整个这篇信的就是重点。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就是看这本书，就是今天看这个隋唐制度院院略论稿，实际上我的认为就是在这两句话在他的书里面实际上体现的最最明显。这个主要的一点呢，我的感觉啊，这本书就是最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所谓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主要的就是说在研究中的实事求是。那么这个一点呢，就是读这本书的时候呢我感觉呢就是最最深。陈寅恪先生呢就是说在各个方面就是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历史学、文学、什么语言、宗教、考古学，特别是就是我们以前这个王永庆老师经常提的，他给我们讲的就是我感觉比较深的，他说国内的提出敦煌学的第一个人就是陈寅恪，是陈寅恪在这个是他第一个提出来，那么到今天成为这个一门这个显学，就在我们这本书里面，就是在最后一个部分里面，陈寅恪就是用的斯泰因的这个卷子来证明他的这个理论作为论据，对吧？那么这个实际上他在国内就是在许多学科里面他们都是属于当时领先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这本书，那么我呢就是这几天呢就是简单的看了一下，那么就是我打算呢就是分四个方面就是讲这个书。第一个呢就是讲一下就是陈寅恪先生写这本书的背景，第二个呢就是对陈寅恪先生的几个渊源呢做一下简单的介绍，第三个就是讲一下这本书在历史学研究上的成就，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讲一下就是我认为的几点，就是陈寅恪先生在这本书里面用的这个就是写书的这个方法或者是他是研究的方法，我主要的就是想分这几个方面来这个简单的讲一下。这本书呢就是陈寅恪先生写从1939年10月份开始写，那么到第二年春天这本书写完了。那么这本书呢就是当时呢由于这个种种原因到40年 在重庆才发表出来。但是呢，从就是现在保存的几本书上来看，应该说这是第一本就是陈寅恪先生在学术界整个学术界引起轰动的这本著作。这从大的背景上来说，就是从本世纪初年开始，就是我们的这个史学呢就是开始了一种新的变革运动。从国内来说，就是钱家学派开始走到了尽头，那么就是我们在国内呢就是开始用新的方法，引进西方的这种方式来研究这个历史。从整个世界气候来说，当时同样也是在进行的这个研究上的这个改革。那么对中国来说，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古诗变派什么的，这个一方面在吸收钱家学派的成果，另外一方面那么又是在对钱家学派呢进行批判，就是实际上就是这种对古文化呢就是在一方面在扬起，一方面在吸收。那么陈寅恪先生实际上就是当时这个从他就是开始进入这个就是研究的这个领域的开始，实际上就是属于当时一种古今文化或者是中外这种交界的时候。那么根据就是蒋天枢先生的这个就是编年史这个史论，我们看的话，就是陈寅恪先生就是从1906年开始到日本，那么1909年到1913年又到德国去，1919年到1921年到美国哈佛大学，1921年到1926年到德国，那么再次到德国。在这段时间里面，实际上他就是正好处于这种史学的变革，国内也在变革，国外也在变革。那么一方面他掌握了大量的西方的史学的研究方法，比如说许多这个比较方法、因果关系啊这种探讨。那么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是传统的就是他呢就是对这个吸收了汉学的这个掌握的比较好，他这个家学比较渊源，所以呢就是他对钱家学派的一套用起来又是得心应手，两者结合，那么就是说在当时呢就是出了这样的一个史学大家。这个也就是说他所持的当时的背景，那么加上他就是原来的国学功绩，就是出世了这本书的出现。那这个呢我们可以就是就是引用就是这个和一块和他留学的，那么他的这个表兄叫后来在台湾的就是这个于大伟的就是这句话。这个于大伟他说他在他的那个文章里面他说，现在我略台寅恪先生的自学的方法和经过。他说寅恪先生与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与德国留学回国时，在这段时间里面他除研究一般的欧洲文学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这个修仙识字，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就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实。因而呢他是中国历代对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国土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谈变，社会风俗国际民生与一般的经济的变动的互为因果，即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课题。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够背诵，而且对每字力求正解，对于史他无书不到，他特别只重各史的子书，关于各种贵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贵要等，他也重视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事他看得很多。也就是说一方面他的国学的功绩那么打的是这个是后人是没办法比的，另外一方面他就是长期在欧洲在日本到美国那学习了以后新的史学方法都用了，所以呢在他这本书里面就是我们随时都可以见到他这种就是中西合璧的这种研究的这个成果。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书就是他从中西合璧研究的这个成果。这个在写这本书以前，那么他1926年呢就是37岁的时候到了清华大学，这个开始的时候他主要的是写了很多佛经方面的这个序白，还有呢写了这个什么登王文书方面的序白，那么研究的主要是周边的民族西夏蒙古啊这个复兴翻译。到了1931年的时候他的重点就是转到了隋唐历史上，也就是说在写这本书的前面他一共用前后有8年时间就是转到了这个隋唐历史的研究上。那么在隋唐历史研究他写了很多文章，包括就是这个李唐这个 世俗的就是这个推测，就是说李渊李世民这他们这一派到底出自在什么地方，一共这个前后这个灾后这个灾任这个三任，那么这个什么李白的这个世俗的推测，还有这个李德裕的什么编史的年月规章的阐述，让韩愈证，看上去这一篇一篇文章都是单调的。那实际上就是说对这些文章，如果我们今天重新念一篇的话，就是我们马上会发现陈寅恪先生的关于对文化和对种族的系统的内容，实际上在他的文章里面已经形成了。因为呢在里面的很多文章呢，这个我呢就是有的是很详细的念的，所以呢我呢就觉得在实际上在这种文章里面，基本上就是他的体系在三十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到了我们这本书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水到渠成，并不是有什么他这个特别的造的。那么同时呢，他就是前后对这个旧唐书新唐书一共绞了四篇，就是多了一些这个写注。这本书呢就是现在出来，就是这个前这个好几年出来，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就是包金帝和王允他们编的那本，他一共前后绞了四篇。那么实际上对尽管有的地方提了几个字或者是提了几行字，但是实际上许多东西都是他没有这深入下去，但是提的就是提纲挈领性，是的。1936年的时候呢，他就是发表了一篇就是关于府兵制的四十，那么这篇文章实际上后来就是受到这个里面的是这个里面的第六部分。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大部分都已经的研究已经成熟了。30年的时候，那么他就是日本人就是打进了北京，那么他逃到云南去了。那么到了在云南呢，就是在西南联大，后来嘛就是从香港到西南联大，那么还是就是继续的研究他的隋唐史。那么念这个有的时候就是写一点这个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到了1939年的时候，那么他就是开始写这个书，这个书写得很快。当时呢就是有两件事情呢就是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一个呢他就是生病，眼睛就是已经开始这个不行了。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因为他的这个从北到南史料方面当时比较匮乏，在西南联大呢就是没有什么史料。那么他现在这个用的我们这个看的是这个书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在正史里面的内容，但是这个正史里面的内容就是说他就是凭了正史里面的内容能够研究出这样一个系统来，那这个就是说他的成就就是大了不得了。而且呢就是当时呢以前呢王永新先生他对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讲这本书里面正史里面的内容他基本上全部是背诵的，全部是背出来的。他包括他的后面就是一个后来抗战以后回国什么的，在北京上课的时候他说他的上课史料他全部是背出来的，而且可以记到在第几卷，就是这样生。那么因为他眼睛看不出来，所以写这个书的时候眼睛已经不行了，但是并没有这个完全看不出，但实际上就是说他对他的妨碍比较大。但是他尽管是这样啊，史料上的不足，身体上的不好，但这个书他写了还是很快。那么对我们来说呢，建立这样一个体系，那么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这个呢就是简单讲了第一个问题，就是他写这本书的这个当时写作背景。第二个呢就是主要的就是讲一下这个这本书的内容。那么这本书的内容呢实际上就是并不是很好看，这个我们看起来就是还是比较吃力的。这个因为陈先生的写法实际上就是全部是这个现在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讲是比较老的写法，那么这种写法就是我们看起来就是还是这个比较吃力。那么所以呢就是说我讲的是可能就是有点误差，因为这个不可能就是完全这个能够准确的理解的。这个在3到9世纪这一段历史，那么研究的里面陈先生的主要的研究了两个问题，一个就是民族的迁移和融合，这就是在我们这本书里面反反复复提到的就是胡化和汉化问题。那么这个胡化和汉化实际上就是陈寅恪先生就是讲的是一种文化的发展或者说是文化的演变，整个这个我们这个书的主线就是这个。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实际上就是关于就是7世纪以后的事情就是讲了不太多，在实际上在其他的文章里面就是他实际上就是还是这个理论体系。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陈寅恪先生就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史的就是一个重点，就是讲了统治阶级这个集团的转移。那么这个呢主要的是在曾志士这个十论稿里面的内容，但是呢就是说他的这个统治阶级集团的转移实际上就是在这本书的后面理论全部是用了这本书后面，那么就是开始讲了这个政治集团的转移。 这个文化渊源实际上就是按照 陈先生的讲法，就是文化渊源后面就是决定了统治阶层的转移，也就是说这两本书这个前后，这个政治说论稿是他40年到41年的时候写的，那两本书实际上是连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看的时候呢，我的感觉呢就是说最好连着看的，就是说对他感觉最深，因为他的这种理论是一以贯之。在这个书里面就是讲了整个隋唐制度的渊源呢，一共讲了三个。那么这个是在他的最前面的这个就是讲的。那么第一个就是百威百奇，这个理论就是按照陈先生的讲法，就是说汉人从汉朝以来一直到魏晋到东晋，这个东晋到宋期就是南朝的前半期，那么礼乐正音典章文物就所谓的文化，到了汉孝文帝的时候全部被吸收了以后，一直流传到东魏百齐，到百齐的时候发展成为高峰隋唐，那么主要的就是用的这种制度，这种就是陈先生就是用的是叫汉魏制度。那么这个制度在陈先生书里面他就是还探讨了这另外的还有几个因素，主要的一个就是书上他就是讲的叫河西因子，就是说西晋的末年的时候许多汉人逃难逃到凉州，就是后来这个张轨他们设立的这个凉州这个地方的这个文化，这个保存了汉人的文化，这个文化在北魏就是攻克了凉州以后那么就被吸收。所以呢就是说所谓的陈先生呢就是讲的百威百奇的文化，实际上源头那么主要的是三个，一个就是鲜卑族的本身的文化，另外一个就是汉魏一直到南朝前半期的文化，第三个就是河西的文化。那么这一个文化实际上就是整个唐代吸收的是最多的，按照就是这个是陈先生讲法。那么从地域上来说，这个汉魏的文化就是在关东，整个关东地区中原地区就是这个，就是中心以洛阳为中心。那么这种文化反映到唐代初期，那么我们经常就看到的就是说山东或者叫山东豪强、山东士族，那么这个中原士族，整个这一块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块，这个一块就是所谓的百威百奇的渊源，这个是陈先生提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就是汉隋唐吸收的第二个，那么是羌族，就是说南朝前期传到后期这个梁城接受的这个宋齐文化，那么这个是他陈先生说是南朝文化的总结，到了城被隋灭亡的时候，那么被隋呢吸收了，那么一直流传到唐代。那么这种文化呢就是他根据陈先生的整研究呢，就是是在孝文帝以后的事情，所以孝文帝汉化的时候并没有就是接受到。那么第三种就是西魏和北周的文化，这种文化那么就是隋唐的时候的就吸收的是最最小的，就是在三个渊源里面这种文化是最最小的。这种文化按照陈先生的讲法，主要的是西魏和北周，主要是和东魏和羌族，这个东魏北齐主要是这相抗衡，想形成一种三足鼎立的这种情况，所以呢他要建立一种在精神上独立的自成系统的文化。这种文化实际上那么就是用这种文化表面上是戴了周礼的帽子，那么实际上它主要是说在关陇地区要既要满足吴人就是鲜卑人，又要满足汉人的这种文化，这种文化最后产生了那么就是我们所谓的陈先生讲的就是关陇集团。那么这种文化呢陈先生在书里面也反复提到的是叫关陇的本位政策，就是在表面上是复回了周礼的制度，但实际上那么就是满足了当时关陇地区的这个就是少数民族汉族的现状。这种文化呢后来就是一个也对隋唐制度也有影响，但是这个影响相对来说比较小，在陈先生讲的几个制度方面，实际上就是府兵制度是影响了比较大的，其他的都比较小。那么整个这本书里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陈先生他是根据六大方面来探索隋唐的渊源的。那么如果说把都城建筑就是把长安和洛阳的建筑放出来的话，那么实际上是七个方面，那么据按照他的书上的当时六个方面，实际上他是讲的七个方面的这个渊源。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第一个礼仪方面，那么他的认为礼仪方面的渊源主要的就是百威和百齐，这个呢他就是用了很多例子，这个孝文帝改革前后大量的江南的人呢逃到了江北，那么他举了很多这个刘芳啊、车光啊，那么特别是他指的是王朔这个人影响最大。 那么这个一员主要是这个汉文和西晋的遗产，其他的另外的那么就是他认为是河西的文化对当时的影响比较大。河西的文化这个在北魏的时候就是有影响，实际上他的认为就是说，因为河西文化主要的是保存在世家大族的家学手里面，就是说世家大族保存了汉的文化。所以呢就是他举的例子像这个隋代的这个苏轼的父子啊，还有牛弘啊、辛夷之啊等，那么这个文化河西文化就是说对北魏的时候有影响，对隋代的时候实际对隋代也有影响。那么平成了以后那么就是陈的文化对隋呢也有影响，他也举了几个人，什么于世基啊、许昌星啊、许元朗啊，这个呢实际上在隋史里面呢，那在这个隋书里面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么在礼仪方面他的这个明确的就是讲法，就是不用西周的，钱穆氏用的是北魏百姓或者是江苏的，北魏百姓的影响最大。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是都城，就是附在后面的，附在礼仪里面这个当时的就是他呢就提出了隋代的，从隋代的都城开始，就是我们宫殿是在宫城的，就是在这个城的北面，两个市在南面。那么这个呢他这个提出来实际上就是我以前看书的时候呢觉得也发现这个问题，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汉人的这个造的怎么样，就和汉代比较一下。那么曾经呢他就汉代比较一下，他认为汉代是正好相反的，宫殿在前面，市在北面，那么隋唐都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我这个像我们这看书是觉得比较这个很正常的嘛，两个市在这个东市西市在这个宫殿的前面。但是陈先生他认为为什么就是发生这种变化呢，那么他就是真的去探索了这个渊源。那么他呢就是渊源，他就是认为都城的变化有三个，一个是北魏的洛阳本身就是仿了江南的就是建康城，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他的认为就是匈奴的古城就是凉州，这个凉州他推测就是宫在北市在南，那么他呢就是认为李冲等人啊就是对这个洛阳的建筑实际上就是说应接了这个就是凉州的这个，因为李冲本身是在这个河西人，所以呢他的李冲他们呢实际上是用了就是凉州的这种制度，那么反对汉字呢进行了反动。那么这个这一点他实际上是解释了，没有就是具体的证明的很清楚。那么第三个他就是认为这个北齐时候的就是有一点他鲜卑化，就是说鲜卑化的贵族，就是北齐的先是鲜卑化，后来的鲜卑化的贵族又开始西武化，西武化了以后他们用了很多吴人，这种吴人到了隋代的时候建筑这个长安和洛阳的时候影响比较大。那么他举了三大技术家宇文恺、阎丕、何醉之，这三个人都是有吴人的血统，都是从北齐的时候这个吴化的这种血统里面的。那么他呢就是西吴人呢他就是认为本身是技巧比较好，技术比较好，所以呢在隋唐的建筑里面融入了这种吴器。所以呢我们通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就是讲的是唐人大有吴器，那么这个是一种表现，这个是陈先生的讲法。这是这个工程里面实际上就是这个探索的渊源。那么这个很明显，这个就是比如说工程的渊源和礼仪的渊源实际上已经开始他讲的是不同的，就是尽管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同样是讲一个渊源，这个制度的渊源它同样是用的北齐北魏的，但实际上每个制度里面它是有区别的，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呢是陈先生就是工作这个研究的比较细的地方。那么直观方面他主要的认为也是用的北魏这个太和改制以后的，那么再到高齐到隋炀这个系统，唐代就是用的这个系统。唐代呢没有用这个，或者是很少用西周的，就是宇文氏的这个官制。那么在魏孝文帝的这个官制里面，那么他的认为呢就是主要的是对大江南的影响呢就是比较大。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唐代没有隋唐没有用西周的这个呢一个例子呢，实际上在研究就是隋唐史里面呢，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例子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呢就是说现在是至少到目前为止我呢就是没有看到有的人就是专门的写文章真的提到了他呢，就是讲了西魏的时候北周的时候周境的长官都可以自辟僚主，就是说手底下都可以自己这个招募手底下的人的，但是从后魏北齐开始就是已经上交到中央的吏部，那么到了隋唐的时候更加这样，凡是九品官就要有品阶的官，那么钱穆是中央的吏部的。这个一点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就叫做这个中央这个地方政权的这个社会的这个中央化。那么陈先生呢实际上他是第一个提出来， 提出来了以后呢，后来呢，人们实际上没有就是展开这个研究。那么这一点呢，实际上就是很有比较有说服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就是讲了西魏的官制比较有特点。这个特点呢，主要是他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就呢，他就是我们举了个例子呢，他是用了这个州官的这个旧文。那么问题呢出在什么地方？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认为唐代是用了西魏的官制，因为在唐玄宗的时候用了这个唐六典。唐六典现在今天我们这个到处可以看到，那么一翻全部是仿照了州官的，是一样的。从三公三这个三公开始，一直到这个六部，长书上、这个、上书上、中书上再排下来，和他的一模一样的。那么陈先生呢就是进行了考证，他认为呢就是唐六典是唐玄宗的时候是文治太平，新道之举。那这一点呢就是后人就是不同意，这个写文章很多人写文章就是不同意他的这种讲法。但是我都认为尽管人家不同意，但是有一点就是肯定的，就是说谁也没有说这个唐六典的是在唐代是用的这种官制的这个法律文书。所以呢就是说尽管对陈先生的讲话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就是对陈先生的整个体系就是没有就是提出异议。这个不管是现在这个就是现在他们搞法律的，像南京大学的这个王超，他呢就是写了这个好几篇这个关于唐六典的文章，但是他是这个没有，他也这个几乎说就是很有力的证据，就是定定是对陈先生对唐六典的评价就不同意的意见。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个就是陈先生讲的这个淫类，就是刑法制度。刑法制度的渊源也主要是在百位和百七。那么刑法制度的渊源呢就是和其他的又产生了不同。这个按照陈先生的讲法，就是说百位的刑法，这个主要的是用了几个，一个就是中原大书的。中原大书的这个刑法是哪里来的？这个是汉代的汉烈，他的就是他的认为，就是中原大书的四书的这个是家学传的，这种是汉烈汉代烈法，那么后来被百位的吸收了。第二种烈法就是说从东汉末年一直到西晋建立的这个他说儒家化的淫烈，这种淫烈就是叫禁烈，禁烈被南朝吸收，那么百位的时候用的，那么这个是第二个渊源。那么第三个就是说南朝前期和南朝北期这个后期禁烈用的稍微有一点点不同，那么这个他呢就是百位的也吸收了。那么这几上他就是讲了，就是说从淫烈方面来说，百位的这个渊源主要也是又是这么几个，一个是汉烈的渊源，这是一个，那么境内一个渊源，第三个就是说江主的渊源。那么这个呢在这一点渊源上和这个前面的浙官啊什么礼仪啊他的讲法又不同，同样是同样的渊源，但是他具体的这个论证里面那么就是不同的。那百位的渊源呢就是要知道百位百七到隋到唐，这个是一体相承的，这个呢是这个都是明的，没什么好讲的。第四个音乐方面，那么它的音乐分为二，这个雅乐，那么渊源这个是同礼仪是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吴乐，就是吴人的这种音乐。吴乐呢在这个隋唐里面的很多，这个许多里面，这个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就是看到的这个现在这个包括一直到流传到今天，许多这个民乐器里面全部是吴乐，全部是这个无人的乐器，这个音乐。那么这个渊源，这个陈先生他主要是讲唐是继了隋的，隋是用的是北齐的，但是同时隋代的时候他是用了这个陈的南方的音乐。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河西的音乐对这个陈的有了影响。那么北齐的这个胡乐哪里来的？这个陈先生就是认为北齐的主要是吴化了以后的结果，因为当时北齐接受了北魏的一万多家吴人，所以呢就是说这一万多家吴人就是吴化了啊，这个北齐呢开始胡化了，所以呢就是从音乐上来说就是唐人的这个大有福气，实际上和北魏又挂上了钩，所以这个渊源实际上又是北魏和北齐的。那么第五个是兵制，兵制呢隋唐很明显在前期是用的府兵制，那么根据陈先生讲法，府兵制它是明显的是用了西魏的。府兵制用了就是两在产生陈先生直接给提出来，他说是分了两个阶段。这个宇文泰的时候仿照了先比的这个八部，设立了八柱国，那么实际上就是权力实际上是在六柱国手里面。六柱国的话实际上他就是仿了周礼的这个六经，那么他就把先比的官制和周官制呢就是糅合在一起为自己所用。第二个阶段那么是在北周的时候，周武帝的时候，周武帝就是把这个府兵 改成功，本身是这种发出过这种这个作战的这种部队，改成功警卫军的形式，这它是叫士官，士官制度，就是说发出这个发出府兵实际上是服从于皇帝，那么这是第二个阶段，而且呢就是说原来府兵全部是用无人的，到了这个时候可以招募这个百姓，所以呢就是提出了就是从八丁兵到十二丁兵，就是所谓一个丁兵一个丁兵，八丁兵就是说八个月以后你要轮一次，这个就是轮一个月就是去这个当兵，十二丁兵的话就是一年有一个月当兵，那么这个是警卫军的叫轮番，那么这个当。